全球轟動，美烏反面，烏克蘭或迎接徹底災難。51區出狀況，專機一個禮拜訪問18次，神秘美軍爆只有特朗普會解密。若墨西哥冇作為，美國將單方面派兵打擊卡特爾。江蘇一地去世人口比出生多四倍，專家警告大流行卷土重來。俄烏局勢受關注之際，金正恩再向俄國派兵。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下面來看新聞的詳細內容。觀眾朋友好，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聽敵台這個詞，文革期間收聽短波廣播是中國人獲取真實資訊的重要途徑。你知道嗎？希望之星對華短波廣播已經堅持了20年，規模和收聽效果遠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資助的對大陸廣播。或者有朋友想，在網絡時代還有人聽廣播嗎？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積斷網312日，這個時候短波廣播成了當地人取得外界資訊的主要來源，維持希望之星短波的持續運作，對中國人民獲得真相至關重要。請捐助希望之星，捐款網址在下面的置頂留言中，感謝你對希望之星的支持。28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晤中发生激烈争执之后，特朗普总统下令请他提前离开了白宫，双边原定的矿产资源协议签署仪式，签署仪式亦已经取消。接着美乌官员齐齐发声要泽连斯基辞职，同时欧盟政要集体支持乌克兰，同时发文赞赏泽连斯基坚强勇敢无所畏惧，而俄羅斯讚賞了特朗普。有網友發現，總統澤連斯基隨後在 X 平台不停地連續發文，感謝其他世界領導人的支持，但情緒激動。當日澤連斯基接受霍士新聞採訪的時候坦言，他相當感謝美國支持，亦很尊重特朗普，但未回應是否應該向特朗普道歉。很快在椭圓形辦公室和澤連斯基總統發生激烈爭吵後，乌克兰议员奥列克桑德尔·杜宾斯基呼吁乌克兰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对泽连斯基总统的弹劾程序。紧接着一段在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曼斯见面之前会见美国政要的影片流传出来，影片中基本都是支持战争的主要政要。 X 平台很多网友认为这个可能是促成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强硬表现的原因之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领袖很快发声，国会众议院议长默克·约翰逊在 X 平台上发帖，首先感谢了特朗普，并称美国被占便宜和不被尊重的日子结束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白宫车道上对记者发表讲话，他预测这场争吵可能会结束美国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并称这次会议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他说，我从未好像现在这样为总统感到骄傲，我们希望提供帮助，我在椭圆形办公室看到的不是尊重的行为，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次和泽连斯基做生意，他面对总统的方式简直是过分。他表示，泽连斯基不应该在达成协议之前提出停火或者安全问题，他必须辞职，否则就需要其他人接手谈判。他还在霍士新闻采访中呼吁泽连斯基向美国人民道歉。有网友点出，泽连斯基一句话彻底激怒了总统特朗普。泽连斯基说，在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有问题，即使是你，但你有美丽的海洋，现在没有感觉，但你将来会感觉到的。网友解读泽连斯基的意思是，如果美国不帮助他，战争亦会来到美国。 當日一家新聞機構報導說，美國國防部長皮特·克格塞斯下令美國網絡司令部停止所有針對俄羅斯的計劃，包括進攻性網絡行動。消息人士稱，網絡司令部已經開始評估這一決定帶來的風險，包括如果不對俄羅斯的網絡威脅加以壓制，可能會被美國及其盟友帶來的潛在漏洞。有分析認為，這個對烏克蘭來說很可怕。澤連斯基觸發了特朗普的雷霆之怒。28日當日，俄羅斯外交部表示，當局已經任命職業外交官達爾奇耶夫出任新任駐美大使，他預計將在短期內啟程前往華盛頓。同時28日當日，議長約翰遜和特朗普總統都表達了希望對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所有資金進行全面審計，一個公開透明的審計，令美國人民了解應該了解的真相。一名美國高級官員透露說，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已經開始這筆資金，但現在將加快進行，他們已經發現了問題。這位官員沒有提供更多細節。特朗普總統當日在白宮草坪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表達了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的想法。他說，這個是一個想令我們簽字然後繼續戰鬥的人，我們尋求的是和平，如果什麼都不做，他最終還是要求和。他手裡的籌碼很弱，如果簽了協議，他手裡的牌就很強，然後他就不想求和了。這個就是我們的處境，普京想要結束這場衝突，他確實想結束。特朗普總統強調，這個禮拜有大約2000人喪生，年輕的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我關心他們，我關心所有的人。時評人張天亮認為，澤連斯基最終很可能會辭職，當歐盟發現沒有美國他們無法生存的時候，他們會迫使澤連斯基道歉，澤連斯基可能會變得痛苦並辭職。近期美國空軍最高機密機隊專機頻繁造訪內華達州沙漠中的51區，僅僅在過去7日內就有至少18架次，異常的航班頻率引發外界關注和猜測。根據《每日郵報》報導，即時飛行追蹤網站顯示，2月27日當日就有3架 Jetnet 專機前往51區。此外，另一個飛行追蹤網站 ADS-B Exchange 的數據顯示，自2月20日以來，已經有至少18架次的 Jetnet 飛機往返拉斯維加斯和51區。 Jetnet 機隊由6架波音737組成，機身是白色塗裝，側面有一道紅色條紋，專門負責運送國防部官員、軍方人員及承包商員工往返涉及機密情報的設施。51區成立在1955年，長期以來被視為美軍測試和開發先進軍機及武器系統的核心地點。由於這個基地的高度機密性，51區亦成為眾多陰謀論的焦點。很多傳言認為，這個地區存放著墜毀的外星飛船及異世界科技。一名航空記者曾經在1999年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及，在1990年代，一名前美軍黑計劃人員曾經告訴他，51區內發生的事情現在還無法告訴你，直到2025年才能夠公開。這位航空記者叫吉姆·古道爾，他回憶他在1990年代中期曾經訪問一名在51區工作了12年的人，對方透露2025年才能夠告訴你這裡發生了什麼。這一講法引發猜測，可能和美國總統克林頓時期的一項行政命令有關。這個命令要求機密文件在25年後自動解密，這個意味著部分冷戰時期的秘密可能即將公開。眾所周知，2025年正是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他正在力求將所有包括金乃迪檔案和愛潑斯坦檔案公之於眾，相信外星人的存在之謎亦是其中一部分。古道爾的採訪還顯示，一名美國空軍首席軍事長曾經向他表示，我們擁有的技術比星際迷航還要先進，而當他詢問對方是否相信不明飛行物的時候， 對方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特朗普總統曾經在去年4月的一次採訪中透露，他擁有超人類的最先進武器，是中共和俄羅斯不可能擁有的武器，但是沒有媒體大面積地去報導。眾議員詹姆斯·科默表示，政府還未說出不明飛行物的全部真相，亦沒有說出51區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事情。一號消息，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在之前和墨西哥領導人的通話中表示，如果墨西哥不打擊境內卡特爾集團，美國將在墨西哥境內採取單邊軍事行動。根據《華爾街日報》當日報導，克格塞斯在1月31日和墨西哥最高軍事領導人進行會談，期間提到如果墨西哥沒有作為，美國將單邊派兵打擊卡特爾。知情者說，參加通話的墨西哥高層感到震驚和憤怒，認為他正在建議美國到墨西哥境內採取軍事行動。對此，美國國防部拒絕發表評論。為了防止美國增加 25% 的關稅，墨西哥當局將29名卡特爾頭目引渡到美國，以試圖安撫特朗普政府。而在這個之前，美國軍機亦飛越墨西哥領土上方，以收集偵察情報，被外界認為暗示著美國已經準備好派兵的做法。報道亦提到，克格塞斯的主張亦得到了其他特朗普政府成員的支持。據悉，一群前美國和墨西哥軍事和貿易官員、國會工作人員、分析師和政策專家27號聚集在國會山，進行了長達3小時的討論，探討如果美國對墨西哥的卡特爾進行單邊軍事打擊，將會發生什麼。對計劃感到質疑的人認為，這樣的軍事行動可能會導致經濟混亂、邊境關閉、暴力衝突以及邊境兩側的民間騷亂。特朗普27號在社交媒體發文說，違禁藥品仍然從墨西哥和加拿大湧入我們的國家，數量非常高，令人無法接受，對兩國的關稅將持續生效，直到這種情況停止或者受到嚴重限制。中國多地疫情嚴重，近日網傳江蘇省泰州市姜燕區公布2024年的去世人口是出生人口的將近4倍，還有地區的情況更加嚴重，消息引發各界關注，亦有專家警告說2025年還有大流行正在蓄勢待發。據悉，網絡傳出姜燕區統計局數據稱，去年當地去世的人數達到8000人，出生人口是2200人。網絡傳聞還說，泰州興化市在2024年出生3300人，去世14500人，去世者人數達到出生數的 4.4 倍。 X 平台推主自由隨我隨時更新中國新聞評論，強調說，這種數據其實還是美化過的，真實的數據不難想像有多嚴重。對於江蘇省這樣的人口大省，統計的人口狀況都這樣，其他地區可能更嚴重，中共想食人抗韭菜的紅利不可能了。更有甚者，在獲知江蘇省泰州市數據的情況下，網友使用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新發布的 GROK3 推算全國數據，發現中共修改了人口數據，真實的出生人口比統計局數據少540.5萬人，去世的人口少報了410.8萬人。GROK3 模型還根據中國人的新年消費數據、客運量、GDP 增速、失業率等數據推算，認為在三年疫情期間，中國人口減少了1.5億至2億。這個還是基於部分數據存在統計局造假誇大的基礎上得出的結果。國際醫療專家警告，2025年可能還有大流行卷土重來。27號剛果赤道省發生未知病症，導致1096人感染，60人喪生，而國家內亂加劇了疫情擴散的風險。醫學專家格魯德指出，這次的病毒來自於未成年接觸蝙蝠引起的，傳播風險值得擔憂， 疫情是否真的好像诺查丹马斯预言所说的2025大瘟疫卷土重来，亦引发关注。另一方面，目前上海疾控中心、深圳等地承认进入诺如病毒高发期，变相承认疫情严峻，很多学校因为感染人数众多而停课，相关新闻没有上热搜，引发民众不满。中国博主表示，他们甚至无法高调谈论疾控局指南，只好使用替代词谈论病情，比如说小冠冠替代新冠，用小诺替代诺如，用小乌代替禽流感等等，令人感到非常讽刺。同时，中国城乡居民都发现人口减少的情况，大量网络影片显示，过年之后中国包括直辖市在内曾经熙熙攘攘的地方都人烟稀少，然而部分农村而显得更加荒无人烟。网友质疑没什么生意，打工人亦越来越少，农村亦没人了，交通设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拥挤。对此有网友质疑说过年呢，你说城市没人，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在农村的表哥说农村亦没什么人，都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你说我们中国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他既不在城市亦不在农村，到底能够走去哪里呢？总要有个去向吧。他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真的有14亿人。2022年7月初，上海公安局资料库遭入侵至大规模资料泄漏，获得9亿7000万人的资讯。在这个之后，有网络安全研究者透露，从技术角度再去研究当时的案例，发现黑客拿到的不是部分数据，而是完整的资料库，也就是说公安局里面保存的实际全国人口数量是10亿左右。在俄乌局势引发国际关注之际，北韩金正恩政府再次向俄国港口派遣增援士兵，南韩国家情报院警告说俄国在2月份向库尔斯克地区派遣了第二批北韩军队，以补充前线阵亡的数百名北韩士兵。南韩中央日报称，1月至2月期间，大约有1000至3000名北韩军队乘坐俄罗斯货船和军用飞机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前线，包括去年没有部署的北韩机械化步兵、工程兵和电子侦察兵亦加入其中。目前为止，平壤拒绝接受阵亡士兵的遗体，以防止士兵的家人见到他们，导致内部发生动乱或者公众不满升高。而俄国方面不断提出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北韩试图研究使用冰葬销毁遗体证据。布莱特巴特新闻引述消息说，金正恩当局正在将参军作为军国主义宣传的范例。27号，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谈论平壤高中毕业生自愿参军人数激增，而金正恩亦在这个礼拜参观了一所军事训练学院，宣称要令全体学生学习北韩式现代战争的实际经验，成为军官人才。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